中国工人日报发文称，要促进低龄老年的再就业，实现银发红利。消息发出后，舆论哗然，很多网友表达不满，并质疑这是打二次人口红利的主意。那现在中国失业率创新高，当局力推老年再就业，要如何解决年轻人就业困难？清零导致财政危机，政府是想要甩掉养老的责任吗？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谢田教授，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 2.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 20%， 要比上一年呢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那针对政府鼓励老人再就业，网民在微博上就表达了质疑和不满，有人说35岁以上就不好找工作了，别添乱了。还有人说呢，65岁以上就应该退休了吗？享受生活，怎么没钱发退休金了呢？那您怎么看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力推老年再就业？
在现在推老年就业的话，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他一方面的这个年轻人都没有工作，对吧？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高达 20%， 这个已经非常惊人了。我们知道实际上以前有过研究这些，比方说这个中东国家其他国家那个出现这种暴乱啊，社会动荡啊，都跟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有关。因为这些年轻人嘛，这个精力旺盛，你又没有工作的话呢，那他只能出去闹事，只能出去那个，就是只能找麻烦了，对吧？给社会找麻烦啊。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就业状况呢非常的严峻，不光是年轻人，还有中年人、壮年人的就业都非常严峻。那这个时候中共在推老年人就业的话呢，显得有点这个很滑稽，对吧？你这应该老年人退休了嘛？原因就是像你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中共这个退休金呢，这个也有不足。我们知道现在中共从这个2021年就是在要求中给这个在中国进行这个所谓医保的改革啊，医保的改革，然后呢直接就触动了这些老年人退休人他们的一些个人账户的钱，所以呢出现在武汉呢、大连呢都出现这种老年人的白发革命啊，不是白纸革命了，白纸革命之后现在有个白发革命，但是这个出现之后呢，我想全中国的老百姓人们都在看着这件事情。所以这很多人知道，如果我在医保上交的钱最后被这个政府给拿走的话，那我的退休金的话呢，恐怕也要被他拿走。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开始退保，啊，这个像这个中国本来就现在就是已经捉襟见肘的这个退休基金呢的对养老金的问题呢，会变得更加严重。我相信这个可能会迅速变得非常非常的迅速的恶化啊。在这个时候呢，中共要推迟这个发放养老金，推迟这个退休年龄，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他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呢，他现在只是从舆论导向上去什么推动什么老年人再就业。当然，老年人再就业，他没有那么多很好的高薪的工作给这些老年人准备好啊，他根本就不缺工作。那现在怎么办呢？实际上就是让老年人呢进入这种低收入的，比方说低收入的就是社会服务型的非常简单的工作，挣很少的钱啊，这在实际上对老年人是一种伤害，一种侮辱，对吧？但是中国也确实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他这个养老金他看来是很快就发不出来了。
那邱教授，北京在过去的三年里制定的清零政策，让很多地方承担了额外的成本，加剧了财政危机。那据中国官方2022年8月中公布的数据，上半年中国31个省份的公共财产全部出现了赤字，去年中国基本养老金的缺口达到7000亿。那您认为这个政府力推老年人再就业，真的就是要甩掉养老责任，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吗？
这个退休年龄其实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情况下要去制定的那这个随着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变化，老人再就业 是可以增加一些劳动市场的供给啦，来满足用工的需要，特别是在目前年轻世代来讲，他们有相当严重的所谓躺平的这种问题，然后还有很高的失业率，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像中国年轻人口他的失业率长期来讲都在 18-19% 将近20%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老实说这个是蛮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最新的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那或许这些比较有经验的劳动力它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工业缺口，但是呢，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的城镇失业率来讲，从2017年第三季到2022年的这个最新的数据第三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概是 5.4% 5.5% 左右的水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然它是比之前 5.5% 的这个 5.8% 的数字稍微低一些，改善一些，但是呢，我们如果比较其他类似的国家在同一个时期，譬如美国失业率大概是 3.5%， 甚至最近这一季公布了已经 3.4%， 它的就业是它的这个需工的情况非常的强，但是这个劳动市场还是非常紧缩。那台湾大概是 3.6%， 那中国的 5.4% 5.5% 确实是也是偏高了，那经济这个成长放缓的这个一个这个情形呢会产生。那如果要希望老年人口能够回流去就业的话，这个其实要从根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来改变。因为这个谢霆教授跟我们都在美国一段时间，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高龄人口还乐于工作，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乐于工作。因为美国是让劳动市场上来讲，只要你做得了，他没有所谓真正强制退休的这个年纪，但是你如果有储存你这个退休金还有你的医疗保险，这个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是不可以拿走的，这个是固定，你定义多少就是定义给你多少就是给你多少，这是不能拿走的。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情况？主要就是根据一个科学化的一个精算的过程。那这个其实也要检讨，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管理的问题呢，是精算的问题呢？因为精算这是一个很单纯数学的问题，那当精算后来到最后这个分配也牵涉到一个是有政治上的问题，管理的问题，精算上的问题，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是要做一个检讨的一个情况了。
那谢田教授说到这个精算啊，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年到2050年的预测，养老金收不知底之的现象呢，会在2028年出现，并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那中国养老政策有哪些问题和漏洞？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养老金呢，实际上跟美国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啊，社会安全不一样。美国是这个全美国3亿2000万人呢，每一个人最终都在这个社会安全保障里边有覆盖，对吧？中国养老金实际上是不包含这个至少6-7亿的这个中国农民的，对吧？所以实际上，它只有几亿的那个城镇居民主要养老金，基本上农村老年人他那些呢拿到那些低的所谓医保啊，是退休金，那都是也很少很少，几乎几百块钱、100块钱，就是几十块钱，让他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说，这养老金问题现在的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就是说政府的管理不善。我们知道，他这个中国实施这个养老金制度呢，并没有太久，对吧？但现在已经很快，这么快就出现漏洞，就是因为这个权力不受制衡、不受制约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滥用，他就可以挪用。 就可以就是说 mismanagement， 就是说这管理不当，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政府来管理经济，那个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事儿，对吧？那中国的问题还有一个另外更深的问题呢，我觉得是这个公务员的制度，公务员的那个数量，就实际上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就是说每个人要负担的，就是说公务员，中共的官员，这个数字呢太大，就是非常大，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你看一个随便一个县，对吧？一个县长可能设置好几个七八个副县长，什么有书记，其实很多副书记，就是说所有这个公务员这个吃皇粮这个队伍太大，造成这个中国老百姓的那个的负担太重，并且对这些庞大的公务员或者是就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呢，他们的退休的福利，对吧？他的福利从不管是这种退休金到这个医疗保障，是吧？非常非常庞大，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迅速的把这些资金都耗尽了啊。我们那个有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这个中共最上层的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的养老金，他这些中共最高级官员奖金加起来，可能远远超过了很多那个城市的省份的那些，就接近省份和省市的那些养老金的支出。所以你知道这个钱呢的问题呢，一定就不光是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这个预期寿命变长的原因，更多的实际上是这个政府管理的问题。
那邱教授，中国人口在去年出现了60年来首次下降，这个拐点比很多专家预测的要更快更突然。那现在为了赡养越来越多的老人，政府已经在2016年呢就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可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啊，对生孩子抱有很大的疑虑。那您怎么看这个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导致内需严重不足，现在又过剩上亿的劳动力，中国人要怎么样摆脱这种两难的境地呢？
好，这个其实中国目前来讲自己本身都有解方，可是它的一个社会制度它造成劳动力补充的一个问题。现在目前来讲，如果要摆脱两难的境地来讲，有一个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对于所谓的城市户口进行这个城市户口的制度进行改变。因为中国这个城镇区域虽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补充，只是对外来的人口采取相当的限制和阻碍，然后这样子会形成这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然后变成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目标就出现矛盾。那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譬如说广东省的所有的城市，广州、深圳、福山这些城市，天津、上海、北京，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户口要迁入困难的程度这个是相当的严重。在几年前有一首还蛮有名的歌叫做飘向北方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农民工到北方这种地方去工作的一种写照，那有很深层的一个人道关怀。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这些农民工他没有办法得到户口，他们的孩子也没办法在城市区域正常的上学，如果留在自己的家乡就变成留守儿童，那这都变成很严重的人道危机，然后阶级的世袭，然后地域歧视的加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之后，这个农民工移工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大部分都下滑，甚至于说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说根据 Paulson Institute 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在上海或者在北京，农民工能够取得这些城市户口的比例只有0.7到0.8%，等于说100人当中还不到一个人可以有办法留在城市里头。这种人口这迁移的限制对于整个中国劳动力的这种提升不管是数量的提升、品质的提升来讲，都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另外刚才我要回应这个谢教授所讲的这医保的问题，或者是这退休金的问题，其实 这个《论语》有句老话，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公平、合理、正义的一个医保或者退休金的改革，我想大部分的人民是可以还可以接受了。但是如果说是有阶级性的，就是说抢下面的人没有力量的人的这个钱，然后来扶持那些有力量有权势的人他的退休金，我想这个是大部分人所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谢教授，中国在2019年曾经表示要在2022年开始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那您认为这个推迟退休年龄是不是势在必行？能不能解决养老金的危机？
看来对中共来说是势在必行了，他已经不得不为之了，你知道吧？因为他没有钱了嘛，对吧？没有钱，他现在要鼓励号召老年人就业，甚至为了要鼓励房市呢，把这个买房子这个年龄这些都延伸到80岁甚至90岁了，对吧？他现在要他们老年人去打工的话呢？那现在显然是不想再退这个提早的付他的养老金啊。那中国这个年龄确实，中国这个退休年龄，现在退休年龄是男的是60岁，女的55岁。那像其他国家的话，男女平等嘛，所谓的男女平等嘛，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现在在准备向这个65岁同龄退休这个方向过渡。那这个过渡的话呢，实际上会当然这个是第一呢，中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个养老金出了问题。第二呢，他可能想跟上这种国际社会的一种趋势，对吧？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很多人，比方说女性的话，她55岁她就已经那个没有工作了啊，或者退休已经退休了啊。就这些，如果在65岁以后再拿退休金的话呢，那这是过去这10年间怎么办？他们这10年间用什么方式来给自己提供一些必须的生活保障？所以这个。实际上他退休年龄呢现在不会马上解决这个养老金的危机，对吧？但实际上是会产生一些新的麻烦，就是产生一些新的这些就是说贫困人口或失业人口，这可能是一个中共预想不到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Finn Solar， 他说这个可是最近中通一60岁分拣工工作期间猝死，宁波人社局说60岁不属于劳动者范畴，这就触及到怎么样保护老年人的劳动权益问题。那还有一位朋友兜兜，他说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还要低龄老人出来占坑？那年轻人就更没工作了。还有一位朋友是塞尔，他说中国的未来不再是孩子而是老人，多么痛的中国，墙外看中国实感压抑，中国人他自己呢平民的感受又如何？还有一位朋友叫老赞，他说老人再就业的新闻应该只是放话而已，不会正式实施，因为不符合企业的利益。还有一位朋友叫 H 张，他说现在中国失业率暴涨，年轻人都已经找不到工作，谁还要请60岁以上的人呢？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那非常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